日本内阁官房11月22日公布，日本警察厅、海上保安厅、防卫省喺11月20日至21日喺长崎县五岛市嘅津多罗岛以及其周边海域进行演习。本次演习嘅目的系提高岛聚应变突发事件嘅能力，加强机构间嘅合作，以尚未导致武装冲突但系仅靠警察或者海上保安厅无法处理嘅灰色地带威胁为假设前提嘅应变训练。大约有400人参加咗演习，包括大阪府警察、冲绳县警察、第十一地方海岸警卫队本部、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等。船舰同直升机进行咗部队运输训练，以便部队即使喺岛聚特有嘅地形上面，亦都能够顺利移动。中华海巡协会秘书长、中央警察大学水上警察系教授叶云虎表示，假定演习内容向来系以外国可疑船舶作为目标。
日本海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针对这个灰色地带的威胁的共同训练，那么事实上他第一次实施是在这个2015年的7月10日，那地点大概是在这个日本伊豆大东东部海域。
他们美国之音说，首次实施日本海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针对灰色地带威胁的共同训练是在2015年7月10日，地点在日本伊豆大东东部海域。当时实施的目的即使是为了应对中共2013年成立而且不断壮大的中国海警船舰，尤其是这些船舰常常进出日本主张拥有主权的尖角诸岛领海水域。就海上自卫队而言，对于灰色地带威胁的实际应用上面，在2015年5月14日内阁会议决议时，就认为可以应用在外国军舰的非无害通过武装团体的非法登岛等的范围。尽管在国际法规定下，这样的设定未必如日本宪法所主张的可能涉及武装冲突法的情形，亦即一般人所讲的战争状态，但是这样的立场设定一方面免去了日本宪法的限制问题，另外一方面亦都降低了国际紧张的态势。叶云虎指出，对于目前海上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针对有关灰色地带威胁的共同训练，性质上设定在国内法的执法活动范围之内，亦都是依据自卫队法第82条及93条的海上警备行动，不算是军事演习。因为工作原因不便透露姓名的日本军方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武警部队在军改之后脱离公安部管制，由中国中央军委指挥，隶属于军事机构。2018年中国公布的海警法将中国海警纳入武警管辖，从此负担海洋维权责任，使到海警部队成为中国的第二海军。他说中国海警在争议海域进出，就军事角度来看就是战场经管的行为。中国的海警法是专门针对美日海警船在日本东部和南部海域的行动而设立的，公布之后就常态性地在日本邻近海域出入，追逐在附近作业的日本渔船，迫使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舰必须前往支持，变成不算战争却是接近战争的灰色地带的状况。万一双方发生冲撞或者摩擦，中国就可以依其海警法对海上保安厅的船舶使用武力。考虑到中国对海上保安厅的船舰使用武力，考虑到中国海警船舰吨位远大于海上保安厅的船舰，日本就出动海上自卫队支持海上保安厅，届时中国海军船舰可能又将支持中国海警，这样就造成了武装冲突。他指出灰色地带状况发生的可能性极高，海上保安厅必须更加强与自卫队地域警察的共同训练。港岛大学大学院学者伊藤隆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依照今年6月6日防卫厅公布的信息，海上保安厅、自卫队、外务省警察已经实施多次以中国占领尖角诸岛为预设前提的兵棋推演，这些共同推演都是为了因应中国的海警船自今年2月起数度接近尖角诸岛，必须设想非常接近甚至停靠岛聚的时候，海上保安厅必须开火防卫的状况。
中国が尖閣諸島を占領するシナリオを想定して、自衛隊、海上保安庁、警察、外務省が合同で。
伊藤隆太は、 今年在東京都內進行數次的兵棋推演，令到海上保安廳、自衛隊和警察逐漸培養出在應變中國威脅尖角諸島的時候，幾個單位能夠順利合作和處理更為複雜的狀況，從明確的軍事衝突到既非和平但不算武裝衝突的灰色地帶狀況，其實可以算是一種很複雜的高端混合戰爭。接著再進行實際共同訓練，再次確認當中國海警或者是其他海上活動者接近或者登陸尖角諸島的時候，包含海上保安廳開火射擊防衛的各種應對措施，以及沖繩縣的邊防島嶼警察和設備如何輸送和海上保安廳以及自衛隊合作應對等的措施。他又表示，長崎縣五島市的共同演習亦都是同樣的性質，都是為了應付中國接近尖角諸島的灰色地帶威脅進行的共同訓練，不過其他單位會以協助海上保安廳為主，不會直接介入海上執法。中華海巡會秘書長葉雲虎亦都認同這個觀點，他表示日本海上保安廳和海上自衛隊的灰區共同訓練內容還是以執法活動為基調，在針對灰色地帶威脅的共同訓練依然是令到海上保安廳發揮執法任務的功能為主，並非直接應戰。
共同演习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就是说有关这个海保厅呢，以及所谓的海上自卫队这样共同演习的来讲的话，大部分呢是先由海保厅呢对这个外国可疑船舶进行所谓的广播驱离、跟监、甚至到所谓的什么登陵检查。
他说共同演习的设定程序一定是海上保安厅先发现或者先应对外国可疑船舶，并先作处置，例如广播驱离、跟監、登臨檢查等應對措施，同時分析外國可疑船舶的武裝程度，接下來是發出海上警備行動命令，接下來才是海上自衛隊的後續介入措施。所以這樣的演練重視的是雙方熟悉彼此的應對措施、實施程序規定以及協調指揮和通訊系統。值得注意的就是這次在長崎縣五島市的津多羅島以及周邊海域的訓練，顯然是針對外國武裝團體已經登島的事態為假想情景，縱然是這樣，還是和純粹因為外國軍隊入侵的防禦作戰有所區別。葉雲虎認為，海警和海軍的交流應該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專業和承認彼此性質的差異，才能夠發揮交流的真正意義。
纵然在战时的，那么所有国家船舶呢，它都应该作为国家的战争工具啊。那我个人认为是无论这个海巡署的载台如何先进啊，大概都没有办法跟交战国的海军啊相比。
他说，纵然在战时所有国家船舶都应作为国家战争工具，但事实上这些海巡署的在台无论如何先进，都不可能同交战国的海军相比，例如美国海岸防卫队所属的国安舰是美国海巡旗舰，就依旧不如中国的 054A 飞弹护卫舰。所以在历次战役之中，美国海岸防卫队从未直接参战，而是作为辅助作战的角色支持军队，海巡的主要任务还是执法，从船舶武装的配置、训练以及操作，能够体现这样的本质任务是很重要的。例如海警的武器配置选择应该以平射型武器为主，它的操作应符合海巡机械使用条例的比例原则等，这些都和海军不同。至于作战，就又应该以海军的专业训练为它的主要内容。叶云虎表示，日本的国家资源有限，重複建置特殊訓練基地並非最有利的做法，因此海上保安廳在武器操作等海上的重要訓練上面都派出所屬人員在海軍所屬訓練基地進行。台灣的海巡署亦都採取這種的做法，不過目前台灣對於灰色地帶威脅的了解和應對方針並不明確。
目前国内在推动的这个平战转换或者是平战结合呢，都是强调这个把海巡当作所谓的第二海军，这个是要把海巡署作为直接参战的平台。
他又说，目前台湾推动的平战转换和平战结合都是强调所谓的第二海军，亦即是将海巡署作为直接参战的平台，因此海巡署和海军联合 演習的假定並非灰色地帶的狀況，而是解放軍的直接侵略攻擊。這樣的做法與美國海岸防衛隊以及日本海上保安廳不同，事實上一定程度亦都喪失海巡署原來成立的意義，減損海巡艦艇在應對灰色地帶威脅的效能。葉文虎指出，日美的海警都擁有數量龐大的巡邏艦，更具有所謂第二海軍的能力，但是雙方在近期在南中國海的共同訓練仍是以海上執法為目標。日本放送協會 NHK 報導，今年8月25日結束的日本海上保安廳首度與美國海岸防衛隊進行的假想可疑船舶的聯合訓練，訓練包括在九州島海域假想在日本領海內發現行蹤可疑的船隻，確認日美合作追蹤船隻、促使可疑船隻停船等的步驟。港島大學大學院學者伊藤龍太表示，今年6月6日防衛省公布的兵棋推演就包括一名美國現役軍官參與，日美雙方的海警和軍隊都全力合作因應中國在東中國海、南中國海的領土擴張的行為。
8月25日に、日本の海上保安庁は海上自衛隊とアメリカの沿岸、警備隊とそれぞれ九州の沖合で、
他は8月25日共同訓練的時候，海上保安廳和海上自衛隊亦都在同一個海域，加上因應可疑船舶實施聯合訓練，確認彼此間無線通訊狀況，各自搭載的直升機亦都相互進行起降訓練，因此是日本的海警、海軍、美國的海警三方合作。10月3日海上保安廳和美國海岸警衛隊在神奈川縣橫須賀港實施了假想應對可疑小型船隻的聯合訓練。去年11月9日台灣海軍司令部證實美國海軍陸戰隊和台灣海軍四州的聯合演習，預料台灣的海警亦都會開始參與美日海警、海軍的共同訓練，更有效地維護海上的秩序。中華海巡協會秘書長葉文虎認為，基於台灣的敏感地位，有關台灣海巡署和其他國家的海上合作應該先從必要性、例行性和具實際意義的事項開始。
在推動與外國的國際交流這一部分呢，我個人是認為說要從簡單的到難的那么就是说例行性的到比较有敏感性的。那比如说在这些项目里面，我认为海上救难是最能考验这个船舶的这个操纵技术。
他说例如海上救难是最能够考验船只的操纵执勤人员能力以及海上控制技术的项目，台湾海巡舰艇人员的驾驶技术和能力堪称是国内公务船舶之中最优秀的，非常适合从这个项目开始。另外，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有实施公海登临机制，台湾和美国都是会员，双方都有派遣所属海巡舰艇到公海区域进行渔业巡护和登检，彼此亦都有一定的海上执法交流。这样的交流本来就是依据公约必须进行的，难度亦都不会太高，这是一个适合的选项。叶云虎表示，有鉴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等台湾邻近地区造成的威胁日益严重，台湾应该积极争取参与共同训练的机会，参考美日的海警和军队共同训练模式，以期尽速重新检视和思考台湾的岛聚防卫政策，才能够有效地和美日合作应对中国造成的灰色地带的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宁台北的报道。